嗨，我是邝美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民间一面》。
我们在西雅图地区的 Beyond Agile 聚会上采访了 Craig Larman。在这里 ，Craig 为我们分享了敏捷宣言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内幕。
就是用软件开发 ，Jim Highsmith， 我们这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所以 Jim 参与了关于命名的讨论。Jim 的那本书《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在90年代对我们很多人影响非常大，所以他的书叫这个名字。他的公司也叫 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他的方法也叫 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那么你觉得 Jim 会建议用哪个词？ Software？ 对，没错，所以 Jim 建议的是 Adaptive， 自适应。于是这个词就进入了投票名单。 Mike Beadle 也在现场。 Mike 是第一本关于 Scrum 的书的合著者，和 Ken 一起写的那本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你可以在那里看到他的名字 Mike Beadle。 Mike 当时也在。顺便说一句，他在几周前于芝加哥被谋杀了。 Mike 在90年代初读过一篇论文叫 American Agile Manufacturing， 所以他挺喜欢 Agile 这个词，于是这个词也被加进了名单。后来又加了一些别的词，然后就开始投票了。有一个历史细节，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由职业顾问。他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投票选 Adaptive， 那 Jim 就会把所有的生意都拿走。所以 Agile 这个词之所以比 Adaptive 多拿了几票，原因其实是所有教练出于一种自私的动机，不希望 Jim 把所有生意都抢走。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其实完全有可能你们的聚会会被叫做 Adaptive Seattle 之类的名字，而不是现在这样。那你投了什么？什么？你投的是什么？哦，我最后没去参加，因为就在我要去的前一周，我当时是一家总部在巴黎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们说你必须来参加巴黎的一个重要活动，所以我临时取消了行程。不过无论如何，关键点是这个词本来完全可能是别的，但我想强调一个更深层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名单上还有一个词叫 flexible， 灵活。我希望你们注意，小组在选择这些词的时候，没有一个词暗示快，没有一个暗示高产或高效，没有一个暗示价值，也没有一个暗示质量。小组里的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自己想表达什么。他们并不是想说 XP、Scrum 等方法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是为了别的什么。那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Ken Beck 在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中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还没真正理解这场运动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开始的，我强烈建议你去读那本书 Extreme Programming Explained，尤其是第一版，它在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而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我认为对你们来说都很清楚，但仍然值得被真正讲清楚一次，那就是关于产品开发，其实存在两种基本的思考方式，一种可以称之为计划、推测、执行。这种方式建立在一个经常未经检视的假设之上，即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以相对的信心去推测一些事情，于是基于这些推测去计划和执行。而这个假设下面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假设，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而我们在90年代试图表达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商业中。与其假设我们能够知道，不如从一种知识上的谦逊出发。我不是说情感上的谦逊，我们很多人都是混蛋，而是知识上的谦逊。我们承认，我们并不知道客户真正想要什么，而对他的推测很可能会偏离事实。因此，在产品开发中，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假设、实验、反馈和适应的方法。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基于循环的系统。你们都明白这一点，但有几个方面可能还不是那么清楚，我想在这里把它们梳理出来。第一，这种方式当然假设变化本身是持续存在的，学习本身也是持续存在的。而当我们开始讨论信号去规模化 descaling 信号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Ken 在 Extreme Programming Explained 中阐述了一个关键观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90年代试图传达的内容。大致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同意在商业中采用科学方法是可取的，如果我们选择这条知识牵线的道路，说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反馈循环。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作为一个推论，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基于循环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降低运行这个循环的摩擦。如果运行这个循环的成本很高，或者过程很繁琐，那么系统就会崩溃，而所谓在商业中采用科学方法本身就会变成一件充满摩擦的事情。我只是转述 Kent 的观点。如果你问是什么让一个基于循环的系统产生摩擦，如果你有流程理论的背景，你会知道其中一个因素叫做流程周期的交易成本。这指的是完成一个流程周期所涉及的所有活动和开销。一个极端而频繁的例子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年轻，可能没听说过，但在70年代，我们曾经做一种叫手工测试的事情。人类真的要通过与计算机交互来测试系统。在那种70年代的方法下，完成一个流程周期所需要的努力包含了大量与手工测试相关的开销。另一个摩擦来源是变更成本，也就是向一个未曾预期的方向进行改变的成本。想象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团队朝某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有人说前不停下，我们要转向一个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方向。从时间、精力等角度来看，这样的改变成本有多高？ Ken 所阐述的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基于循环的系统，想要在商业中真正运用科学方法，那么你必须关注这两件事。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内容，但我想在这里把一些真正根本的点连起来。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想象一下，你的整个产品团队只有七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你的整个商业产品，所有你需要的人就是这七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问哪些因素会影响交易成本和变更成本，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支撑了适应性或敏捷性。我在讲什么叫敏捷？敏捷就是适应。而要做到适应，这些成本就必须很低。那么，在七个人一个房间的情况下，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些成本？我认为包括人的先天智力、心理健康，无论是 个人层面还是协作层面，他们的教育背景，他们所拥有的工具，无论是物理的还是数字的，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如果你能改进这些因素，你就能在一阶效应上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和变更成本。但现在让我给你们一个不同的场景，因为那并不是我工作的世界。我的世界更像是一个产品上有700个人，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他们被组织成7个城市，每个城市100人。第一个城市100个 UX 分析师和人机交互 HCI 设计师，第二个城市100个业务分析师和需求说明人员，第三个城市100个架构师，第四个城市100个前端程序员，第五个城市中间层程序员，第六个城市后端程序员，第七个城市100个测试人员。在我过去几十年进入过的许多组织中，这种或类似的结构正是最初的组织设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小组，比如第二个城市的业务分析师，或者第四个城市的前端程序员，你走进前端程序员的房间，给他们你能想到的一切关爱、有意识的管理、极高的激励、世界上最好的工具和技术，这对系统的改善一点用都没有。这就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摆放甲板椅。所以我可以很快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理解去规模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看他是专注于我刚才讲的这些琐碎的三阶影响因素，还是专注于在那个层级上真正的一阶因素，也就是结构。在大规模系统中，用一种近似代数的方式来讲，一阶因素的影响力是二阶、三阶因素的10倍甚至100倍。一阶因素是结构性的，如果你不解决结构问题，你就是在白费力气。所以，从这个讨论的角度来说，在大规模场景下，真正影响交易成本和变更成本的一阶因素是结构性的，其他那些因素几乎都是三阶因素。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敏捷，而不是只是在做敏捷，我们就必须首先把注意力放在那里。
你喜欢读悬疑书吗？一本关于敏捷思维的悬疑书，黑色敏捷是非常有意思的，依靠戏剧性的故事讲述，教会你敏捷思维。欢迎在康美国的微店查看这一集的播客注释。
下一集 Craig Larman 将介绍大规模 Scrum， 也就是 Less。
从高层次来看， Less 的核心在于通过删除和消除几乎所有现存的结构，来去规模化组织的复杂性。